感谢主，生命记十五章安息年，就是第七年。这一年呢，土地和人都要休息，而且有很多神的恩典。一个就是豁免债务，那这个只在犹太人之间，是不对外国人的。七呢，在圣经中是个完全数，所以这个七年安息年呢，它是有一个预表，因为真正的完全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来之后所带来的救恩呢，是豁免全人类的债务、罪的债、罪债。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地方，旧约的这个律例典章呢，是指向救恩的。四节、十一节好像有点矛盾，一个说你们中间就没穷人，一个说你们穷人永不断绝。那是因为四节有一个前提，说你们若谨守遵行神的命令，就没有穷人。但是呢，律法固然是好，人呢有罪性，人总是会打折扣，会找律法的空子啊，或者偷奸耍滑呀。比如说七节到十一节就说你们不要有恶念，说想着说安息年快到了，你们就不借贷了。所以人总是会因着私利，怕损失利益，会有恶念，所以使这个好的这个律法的本意呢，不能够完全的实现出来，所以他们还是一直会有穷人。十二节讲到这个安息年不仅豁免罪债务，也释放奴隶。那要记得你们自己曾经在埃及为奴，所以要同情人，不要冷酷。放他们出去的时候要多给他们，不要让他们空着手，因为空着手他们没有本钱，他们很可能再次卖身为奴。那么很多地方都讲到你们要帮补穷人，要松开手，不要吝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的民族性对外人是很精明的，但是他们内部还是很互助，虽然有罪，虽然不完全，但是还是非常互助和紧密的。就是到现在他们的商业或者是一些社区部落里面的条款，彼此的借贷是没有利息的。那我记得这个曾经伯阳先生写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哈，说中国人对自己人呢反而是最不好的、最算计的。所以这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它是有其历史原因和尤其是宗教原因的。所以犹太人因着在这个宗教的原因，神早早的给他们颁布的这些律例典章，就是要让他们互助怜悯彼此来帮补，彼此相爱。所以虽然实现的有限，但是依然还是这么多年下来，这个民族性还是很不一样，他们内部还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团结的。十六节十八节讲到有一类奴仆是因着爱的缘故不愿意走，自愿。那么这样的呢，就耳朵上给他穿，就是打穿，就戴个耳环呢。那么耳朵是代表听话和顺命，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引申意义，我们今天呢，实际因着神的买赎，我们也因着爱的缘故，我们自愿服侍神不是被迫的，不是强制为奴的，我们是爱的奴仆江牧师也讲过所以当尤其是我们姐妹们戴耳环的时候，那么就是表明一个是爱的缘故，一个是听话的，一个顺命的，这样的一个标志。那当然不分男女，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心腹的群体，我们都是因着爱而愿意听话顺命的十九节讲到头生的牛羊分别为圣献给神，三个节期要去献，可以吃但是不能带血，那要是无残疾的。所以我们不是把那个不好的、不能干活的、有残疾的这个献给神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我们口里说最好的，我们的行动也要跟我们口里说的是一致的，那么你的奉献你的这些行为一定也是最好的献给神。传道书第七章我们每次看传道书里面，我们就再一次提醒大家这里是讲到的是日光之下的发现或者规律或者是感悟或者日光之下的一些状况，它不是句句都是真理，甚至因着日光之下其实就是伏在恶者的手下，更是有罪的彰显和这个现象二节、二十七、二十八节在教会群里面解释过一下了。十六节讲到这个义的问题行恶不可过度，我们当然知道好理解，但是行义为什么不能过分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义大家记得这是旧约这是指律法的义，那时候没有耶稣基督的义，也没有圣灵在人心中，所以呢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文士法利赛人在旧约中间算是最高的义了，也就是他们外在行为的表现都表现得很好，那么但是过分的考究这个律法的义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它无非就是约束你的外在。再一个这第二个意思就是义就是自义，因为下面二十节立刻就讲，其实世界上没有时常行善不犯罪的义人，所以并没有真正的义人 啊，一个也没有，这才是实情。那么这个行义的过分的，过分这个词的翻译，它的原意呢叫做大大的，它是一个反身动词，叫做自己呈现大大的，装扮成什么什么的样子。所以它这句话其实有讽刺的意味，也就是当你大大的去彰显，去自逞一个你的你认为的这个义的时候，是你对自我的认识不足的，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其实并没有义人。所以这个这是这自义的人呢、啊、其实是它是一种反讽哈、啊，所以是这两个意思。好，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这对夫妻，那么在当时呢，很多人卖了田产家业，我想可能是这样的行为是被赞扬的，那他们可能也想得到这样的赞扬，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其实那个时候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所以呢，他们就是里面就是有虚假不诚实，又想有好名声，又不想拿出那么多，所以以至于就是私留几分，所以也就是欺哄圣灵，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说。撒旦充满你的心，你这样的行为是欺哄圣灵，而不是欺哄人。所以那么妻子呢，来的时候呢，丈夫已经死了，但是妻子神还给机会，所以每个人实际神都有公平的给机会，没有连带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刚刚二十章我们讲过，耶稣说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使徒你们留这个圣灵赐给他们哈，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神赐给教会这样有一个审判的一个权柄也就是代表性的权柄。所以你在教会中间在神代表性的权柄面前，真的是像在神面前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可以来释放你在灵里面也可以留下你的罪。那我在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神的惩罚是非常严重严厉的。那么今天的教会也有很多的罪，并不是没有罪，但是好像没有看到神这么严厉的惩罚忽然的这样的临到，难道是神降低标准吗？大家可以思考。十二节到十六节讲到使徒大行神迹奇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迹奇事的彰显我们不要觉得稀奇。你看在那个时候，甚至彼得的影子过来照在人的身上都有医治的能力，今天这样的恐怕还不是很多。所以各样的所以因为耶稣说了，我做的事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所以圣灵的运行是不可限量的。那十七节就讲了他们以后就讲了他们受迫害了，被抓住了那十九节呢就是讲到一个神迹天使呢就开了这个监门领他们出来了。我们要知道就是并不是每一次使徒或者说神的仆人被迫害，神都会施行一个神迹把他们立刻放出来。那么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候神并不施行这样的神迹，那因为你像彼得自己他后来也是殉道被倒钉十字架的，所以神什么时候施行神迹来拯救，神什么时候不施行神迹让人来让使徒来就是让他的仆人门徒来遭受这个逼迫，这个是有神的主权神他有这个主权，知道哪一件事情他要怎么做是来怎么样彰显他的荣耀，有什么标志性的价值或者是意义，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当然依然可以来祈求，在各样的患难中也求神施行神迹来拯救。但是既或不然，即使神没有施行这里的神迹把你立刻的救出来，那么也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二十八节这些大祭司就说你们倒是想让这个道理充满耶路撒冷，让就是叫这人的血就是耶稣的血归到他们就归到我们身上了。那其实这里正回应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那些宗教领袖呼喊说这个杀害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不管他们就是想不想归到自己的身上，因着他们的杀害耶稣的行为，这个犹太人和他们的后裔尤其是这些宗教人士，耶稣的血是归在他们身上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这是一个简短的福音信息这是一个简短的福音信息特别是核心就是讲到耶稣的复活。所以在初代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要讲到核心就是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复活才能彰显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世主。那后面三十一节很重要，就是讲到得救的两面，一个是人的这一面要有悔改的心，一个神的那一面就有赦罪的恩。所以要想得到赦罪恩的人必须要有悔改的心。所以我们在看到这几次讲到的时候，都每一次都讲到悔改是讲到最前面第一的第一个条件。所以悔改的心是人可以向神献上的，赦罪的恩是神赐给那些有悔改之心人的那么神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我们都是为耶稣死里复活赐下救恩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这个对我们有一个警醒，就是我们常常要祈求圣灵充满圣灵 啊，圣灵啊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圣灵会离开那不顺从的人，所以或者说圣灵并不听从，或者是来在不顺从的人心中能够彰显什么？因为当你顺从的时候，圣灵才是主，圣灵是代表三位一体的神的，所以我们只有顺服，圣灵才能在我们身上运行。所以这句我们要牢牢地记住，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啊，我们一直抵挡，一直消灭圣灵的感动，一直悖逆，那么你就无法再来，就是意识到或者是感受到圣灵的运作，因为你自己拒绝了圣灵的运作，因为你没有在顺从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好，33节到40节，我们看到一个人站出来讲话，哈，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律法教师，他也是保罗的受训的师傅，叫做加马列，啊。那么他当然讲的这番话呢，是还是很有世上的智慧，意思就是说，如果从神来的，你们也抵挡不了；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最终这个事情就会消散。那么祭司长也听了他的话。那么41节、42节，我们看到使徒被放了以后，他们被苦待哈，他们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但是没有任何的苦读啊，反而是欢喜快乐，算是配位证明受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世上受了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就像这个但以理他从火窑里出来，身上没有被火烧过的气息，就是没有说你看我受了多大苦啊，我为神受了多少罪啊，一一数算自己的受苦受罪，没有，他们没有任何的数算，而且是很欢喜快乐，因为居然我们是配为这个名受辱。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走过的路，我们也同样的走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要效法这样的使徒的态度。第六章就是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执事制度的这个起源啊，这里讲到就是这个人太多了，那个时候信主的人就是越来越多啊，那么使徒的工作呢就是他没办法兼顾了不是说使徒不想来做行政的工作，而是他们已经到了要管饭食，以至于要撇下神的道了，就是说主次都没有办法，就不分了，都要撇下神的道去管饭食了，因为他们同吃嘛，同这个有一个共同生活在里面，而且还有外邦的这个犹太人，本地的犹太人有很多波的这个人，很复杂的，那么他们实在是管不过来，那么这个也就像摩西一样，那个时候在那个神就要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制度来管理这个越来越大群的神的子民啊，所以这个基督徒的人数现在已经上万，超过了这个超过了一万，一两万。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要赐下这个新的牧养制度，属灵的牧养就像使徒说的，要以祈祷传道为业，那么事务性的工作就要选出一个执事会，也是选了7个人，那他们当时呢是以饭食为主，管饭食为主，那是当时最凸显的，也是需要执事出现的这个原因，但是后面来说他们不只是管饭食，还有教会财务啊，很多很多的运作，很多的这个方面，所以在这里也是我们再次看到，在新约中间就是出现了教会的这个制度，跟旧约是一样的，选十副长、百夫长这些跟这个摩西他们的工作划分开来。所以今天呢，有属灵性的牧养牧者们是以祈祷传道为主要的工作，这是他们的专职。那么事务性的工作由理事执事他们要来做事务性的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即使事务性的工作也是有资格的，有3个资格，一个好名声，一个圣灵充满，一个智慧充足。这里有这个的特点是什么？一个就是说他教内教外他都是，那么在教内当然你是要有你一定是大家选举出来的嘛，中间选出来的。那名声的话呢，他一定在教外也是有名声的，不是说在教外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不太怎么样的人，所以名声这个事情是里外都要有好名声。再一个呢，他是要有灵性的，很好的灵性，不是说你管饭食你的灵性就可以随意，你只要管好饭食就行了，不，他是要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就是说你要有工作能力，而且圣灵充满是在智慧充足之前。大家要看到灵性的要求，我们服侍神任何的事情当然有不同的这个方面的话，你要有那个方面，比如说你是财务，比如说你是饭食，比如说你是媒体，你要有这个方面的智慧和专业还是要有的，但是你灵性还是走在他前面，所以灵性的选择第一，这是我们选人的一个标准那么斯提凡下面一章呢，我们就会着重来讲斯提凡的殉道。那么斯提凡而且还有神迹奇事，有智慧能力说话，我们不知道他是处于执事职分的时候表现的这样的下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这个，还是说他后来他因为这个执事他是会选，他是会轮换的，还是说他后来成为使徒了，他的灵性他的这个属灵的服侍提升了，我们不知道，但是下一章我们来着重看斯提凡这个人。好，愿神来祝福大家的读经。